各位朝圣之途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好，上个星期我们播出的内容是19世纪初世界各地传教的情形。由于受到18世纪以来现代主义思潮和法国大革命的一连串骨牌效应，使得对外传教事业大受影响，以至于造成几近全部瘫痪的状况。传教士的短缺，圣堂的坍塌，教友人数的日渐削减，信德的萎靡，以至于在日本、高丽、中亚、澳洲、马达加斯加和埃迪比亚等地连一个神父也没了。这样一个令人寒心的情形，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酝酿着日后圣教会传教事业的再生与复兴。所以今天我将以兴奋欢悦的心情来带领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起来看看圣教会的传教牧灵工作在各地复兴的情形。这时候天主教在各地又复兴起来，修会的复兴，其中尤其是耶稣会和前史会，再加上新的修会不断的创立，这些都是复兴的前奏。19世纪也是欧美各强国英、法、德、俄、荷兰以及美国的探险家们正在热心深入地探寻澳大利亚州和非洲以及南北两极这些还没有被欧美人士得知的地区，这当然也就为传教事业开辟了新的工作园地。传教士的足迹紧跟在探险家之后，甚至有时候在有些地方还走在他们的前面。而且不只是天主教的传教士，就连基督教的许多派别也派遣出传教士到那里去寻找传教的据点，让当地的民众能够皈依信仰耶稣基督。在18世纪以前，几乎只有天主教的传教士到远方去宣传福音，而东正教则一直没有显示过去外方传教的精神。这基督教在他们从马丁路德改教以后的两个世纪以来，为了他们对天主教或是他们的各个派别之间的神学论争已经是精疲力尽，不但没有时间到欧洲以外的地区去传播福音，也确实没有那样的精神和毅力。在17、18世纪的时候，德国的一些基督教派的神学家认为教友并没有应该到国外去传教的义务。根据他们的话说，主耶稣只向12位宗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何况当时的基督教派的欧洲君王还好跟天主教国家的君王相反，对传教活动不感兴趣。不过到了18世纪的末期，有一小撮的基督教牧师也开始向欧洲以外的民族宣传福音了，那也只不过是少数牧师的个别尝试而已。要等到19世纪，基督教的各个教派对传教才普遍有了兴趣，随着英国、美国的势力发展，基督教的传教事业也就蓬勃地发展开来，传教的机构犹如雨后的春笋纷纷地成立了。我们可以说，哪儿有天主教的传教士，哪儿就必然会有基督教某一种派别的传教士。这种现象我们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也碰到了，就在同一条街上有天主教堂，隔不多远就会有基督教堂，或者是长老会，或是浸信会，或是路德派，或是其他的什么派别。像是在台湾台北市的新生南路上面，方圆一公里之内就有七八座不同教派的教堂，再加上佛教的、道教的庙宇，连回教的清真寺也相隔不远，因此就称这条路是天堂之路。在教会历史上，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教士开始的时候彼此并不和谐，这也是早在意料之中的。而且很遗憾的是，彼此之间还有过非常恶劣的冲突。即使有的地方没有发生过什么不幸的事件，但是双方教友之间的不和睦，对非教友而言也是不良的印象，当然也就阻碍了福音的传播工作。公元1831年，天主教选出了新的教宗俄我略16世。 在这个为传教事业有决定性的时期，选了一位对传教有毅力并且积极努力地推动各地传教工作的教宗，正合天主的圣意，也是教会之福。因为他本人曾经担任过传信部的部长，相当清楚有关传教的种种问题，因此他登基之后就把向外方传福音当作他的优先工作。对以传教为宗旨的修会和新设立的传教事业都尽量的支持鼓励，还派遣枢机主教代表教宗去巡视传教区。他还改组修道院，划分传教区，委任最适当的人去加以管理。俄我略16世是全球的各个传教区借着传信部的运作而成为直属教宗的传教事业。西班牙跟葡萄牙也从此以后无力像16世纪那样担保供养传教士和传教所需要的经费，当然也就无力发挥因保教权而享有的种种特权了。除了葡萄牙的属地，像是印度的沃雅、中国的澳门、非洲安哥拉还有莫桑比给等地仍然有属于保教权的传教区之外，其他的传教区已经都直接的属于传信部。这种几个世纪以来有伤教会信德光辉的乱源保教权才消失了，而教廷的声望也才得以重振。从此以后，哪里需要传教士就由传信部直接指派传教修会。教宗俄我略16世也鼓励在欧洲所产生的辅助传教的相关事业，把重要的都集中在罗马。他也经常提醒传教士们许多传教活动的准绳、规矩和原则，例如不得干预有政治性的事项，严禁传教士经商谋取利益，必须要尊重当地的民众和他们的文化，紧速的培育当地的神职人员等等。传信部既然已经摆脱了西班牙、葡萄牙的保教特权，而能够有自主的行动，于是便给传教区立定了法律规章，那就是为某一个传教区传播福音的工作达到了相当的成效，便把它委任给一位特派的宗座监牧来主持。等到教友的人数达到相当的数量的时候，就晋升为宗座代牧。如果他还不是主教，就祝圣他为主教。所谓宗座代牧，虽然也称为主教，但是他是以教宗的代表这个身份，在该教区行使管辖该传教区的职权，而教宗才是该传教区的实际主教。教宗有全权能够按照实际传教的需要，将宗座代牧调任、升迁，或者是让他退休。最后，如果这个地区的教会已经基础稳固，拥有相当的地方性的组织，包括了教会的教育事业和慈善事业、公教进行会和修道院等等的组织的时候，教宗就可能在当地建立真正的教会圣统，成为真正的教区，委派总主教和主教。而那些福音的传播还不普遍的地区，就仍然让宗座监牧来管理。从18世纪的教会传教事业衰落以来，直到19世纪的中叶才逐渐的恢复了生机。从1850年到1880年，传教士的足迹才又在全球各地穿梭着。 但是在人数上仍然不够充裕。这时候的传教事业已经是相当的进步了，因此有教会历史的学者称19世纪是传教的世纪。我们把它界定在19世纪的中叶到20世纪的60年代，这是比较恰当的。如果不是天主教国家共同的努力，教宗本人及传信部也就不可能实现一连串改革和扩展的计划。法国在18世纪和大革命期间曾经领导过反宗教的运动，到19世纪之后却又反转过来倡导复兴宗教和传教的活动了。所以较早的传教事业也是从法国开始的，目的是要提醒教友们对传教的关心，鼓励他们为教外人的规划而祈祷，并且向教友筹募传教的经费。这些活动当中产生最早、传播也最广的就是传信会，它产生于1822年的里昂。倡导这种活动和组织的是一个才23岁的女孩，叫做宝琳娜·扎里高。她由她神父哥哥的介绍认识了外方传教会的神父们，开始想办法协助到远方去传教的神父。他为了筹募传教经费，想出了一套简单而有效的方法。首先，他把善心人联合起来，专门为传教事业普遍捐款，免得零星分散。再就是由善心人分头负担收集捐款的工作，一个会员收集10个捐户，每10个会员将100名捐款交给另外一个阶层的会员。就这样一层一层的转交上去，最后每一个会员所应该捐的款项定得非常的低，每一次只有1/5个法郎。这个微小的数目谁也捐得起，丝毫没有困难，这真是所谓的汇流成川河，集义成裘啊。不到几年的功夫，传信会就收到了为数相当可观的捐款。这种传信会的组织很快的也在其他的天主教国家当中展开。教宗毕月11世为了表明这个宗组织是整个的教会善会，而不是某一国某一地的善会，就在1922年将会址迁到了罗马，以便能够统筹分配。传信会的影响非常的大，它不只是对传教事业捐献了很多的金钱，也是因为它引发了千千万万的教友协助传扬福音的心火和兴趣。传信会成立之后，挨出了一份杂志，取名为《传信会年鉴》。不久之后，除了法文版之外，也有了其他语文的出版，把传教士在传教区的工作情形、冒险犯难的精神，甚至于牺牲殉道的英烈事迹向教友们公布，使读者们能够闻风兴起，慷慨地响应传教的圣召。这份杂志可以说是传教杂志的先河，而现在类似的这种刊物已经有好几种，散布在全球各地。传信会产生之后的20年左右，在法国又创新了另外一种育婴会，由一位满怀着传教热火的主教福毕詹森所创立的。因为他没有能够实现到中国来传教的理想，他就贡献出他善于演讲的天才和力量，展开了为传教事业宣传的工作。圣婴善会的宗旨是向各国的天主教儿童呼吁，请他们祈祷之外，同时也捐出他们的零用钱，用来拯救传教区当中被父母遗弃的孤儿。圣婴善会和传信会差不多，所要求的捐款数目都不大，每一期固定捐出。他也刊行了一份杂志来支持传教的热忱。1889年，法国诺曼地地方上一位少女让比加跟她的母亲共同创立了圣伯多禄会。母女俩创立这个善会的目的是在帮助在传教区内所建立的修道院，培训当地的神职人员，同时支持贫苦修生们的生活费。 1915年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博保路马纳的米兰外方传教会的神父，由于有感于不少神职人员对传教事业的漠不关心，因而创立了神职传教协会，为的是激励神职界为传教区祈祷，并且由他们再去发动其他的人祈祷。19世纪的后半期所产生的数目可观的为协助传教为目的的善会，我只为朋友们列举了上面的四个，只不过因为他们的性质是最为普遍，也被教宗特别的列在自己的保护之下，我们用了属于宗座传教士末的名称来和其他的善会有所区别。在教宗俄我略16世之后的历届教宗也都对传教事业非常的关心，毕月九世、梁十三世对新兴的传教修会都加以相当的鼓励，同时扶助他们的事业，尤其是支持他们在传教区培训本地神职人员的工作。到毕月十世的时候，对传信部加强管理并且加以改组，为的是要使传信部能够发挥更大的功能，授给传信部长的权力比其他的部长都来得广泛，以至于有人称传信部长是红衣教宗呢。但是真正的给伟大的传教教宗开路的却是本笃十五世，继教宗本笃十五世之后的教宗们，甚至于目前的教宗也都遵循着他所开辟的途径。不幸第一次世界大战阻隔了传教的路程，战争一结束，他便在1919年公布了著名的福治大通谕，这份通谕真可以称得上是传教的大宪章。听众朋友，今天朝圣之途节目就暂时先为您介绍到这儿了，祝福您健康愉快，天主降福您，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